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纽约的地铁里，人们安静地坐在位子上，有的在看报，有的在沉思，有的在闭目养神。到了某一站，一位父亲带着他两个儿子上了车。那两个精力旺盛的孩子大叫大喊，在椅子上一分钟也安定不下来，而那位父亲闭着眼睛，好像一切与他无关。那两个孩子不久就开始丢东西，甚至去抓其他人的报纸，整个车厢里安静的气氛都被破坏了。这时候，坐在那位父亲旁边的乘客觉得忍无可忍，转头跟那位父亲说，你就不能管管你的孩子吗？你看他们简直无法无天了。那位父亲这时候才抬起头，睁开眼睛，如梦初醒的轻声回答，哦，你说对了，我是该管管他们。我们刚从医院出来，孩子的母亲一个钟头前过世了，我的思绪很混乱，不知该如何是好。我猜两个孩子跟我情况差不多。那位乘客原本对这位父亲很不谅解，听完这番话，心里立刻充满了同情与怜悯，看那两个孩子的眼光也瞬间改变，因为事情的真相和他想的并不一样。当我们碰到一个难以相处的人，通常我们都跟那位乘客一样，马上会下判断，或是在心里，或是在口头上会批评指责。但是很多时候，也许这个人另有隐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也碰过类似的情况，有个朋友每一次见面都是满脸寒霜，从来不笑。虽然他心地善良，有几次找他帮忙他也一口答应，但却总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对他很不谅解，后来在一次私下谈话里，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很不愉快的婚姻，丈夫非常的霸道，一点都不尊重他。每一次我们见面，也许他才刚刚挨了先生的骂，或是有满腹不足为外人道的委屈。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他不笑，因为他笑不出来，是我错怪他了。有谁不希望做一个受人欢迎的人呢？那些唯我独尊、愤世嫉俗或是骄傲自大的人，往往都有他的苦衷。他或是有一个不愉快的过去，或是他正处在痛苦之中，或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样表达友善，他生长的环境没有教过他。那冷漠、尖刻、张牙舞爪的面目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面具，面具后面往往是一个渴望友情和爱的灵魂。圣经上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当我们碰到像这样的人，先不要在心里批评他，在行为上排斥他，带着谅解和包容的心去多了解他一点，对他付出一些关心，很可能您会发现他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糟糕，他也有善良、可爱、温厚的一面，而且自此你会又多了一个朋友。我是何云，今天就跟您讲到这边，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使徒行传五章七到二十一节，当使徒们宣告他们服从神的命令，而不是听从人的命令。那么当人的命令和神的命令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选择站在神的一边，他们选择站在神的一边，就是他们不会停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们不会停止向人传扬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他们不会停止把这好消息报告给最需要好消息的人，不管这个来自于官府或者是这些掌权者的他们的命令是什么，他们的压力是什么，面对的结果是什么，他们要放胆传扬神的道，这是他们所做的决定。当他们做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么神的敌人在这里是圣经特别提出来，是撒都该教门的人，是大祭司。撒都该教门的人，他们自称是大祭司撒该的后裔，他们很可能也是撒该的后裔，因为祭司这个家族他们一直是连续的。但是到了耶稣的年代，到了使徒的年代，这一些祭司们他们已经腐败，他们和当时的罗马政权密切的合作，他们成了犹太的上层的人物，既得利益者。他们担心耶稣的名会影响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他们成了最早迫害耶稣的一群人，因为他们也是最高掌权的人，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下，他们属于第二掌权的人，罗马政府最高，他们就是第二，所以他们出面来迫害神的门徒。啊，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神的祭司迫害神的子民，神的祭司按神的心意是应该要祝福神的子民的，但是他们却走了和他们所有的职分相反的道路，这就是人的罪所带来的非常大的这个后果。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虽然下手抓住这些传扬耶稣名的使徒们，把他们收在监里，按照人的方式把他们严严地看管起来，但是人的所有的这些努力在神的面前不堪一击。那么夜间就有天使过来释放了这些人，并且释放了以后不是让他们跑，而是让他们到殿里去把这生命的道传扬给来到殿里的人。人来到神的殿是来寻求生命的道，人来到神的殿是来寻求救恩，人来到神的殿是来寻求盼望。那么这些人就被神命令，你去把这样的生命之道传给这来寻求的人，传给这些百姓。所以这些使徒们他们被天使所拯救所释放以后，他们就顺服神的命令。天将亮的时候，天一开始蒙蒙亮，刚有人的时候，他们到殿里去教训人，去把耶稣的道讲给来到这里寻求神的人听。那么真心寻求的接受这道的人就都成了蒙恩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福音在世间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这个世界也会限制会迫害，甚至用真实的手段来拘束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在历史上受迫害，被监禁，被鞭打，甚至被处死的一直没有断绝。但是呢，神的道却是不被限制的，神的子民也都蒙神的拯救。神有大能大力，他可以拯救在一切患难中的人，神的子民他也要拯救。当然有的神的子民，那么神让他们去受这个世界的灾难，因为耶稣基督也受了这个世界的这个迫害甚至杀害，那么很多神的子民也受到同样的迫害甚至被杀害，但是他们都是怀着不动摇的盼望离开这个世界的。所以即使他们死，即使是死，也不能够阻挡神的福音的生长。啊，神的福音是有生命的，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这个世间的权柄，它是不能够阻挡它的。我们就是传着生命的福音，生命的道，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把耶稣基督讲给所有我们所遇见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使命，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他所带来的能力要我们去做的。我们不单是我们的口，因为我们的行动，我们去传这样美好的 生命之道。感谢主。
今年的初夏，我有机会访问了南塔基特岛，那里的一些基督徒朋友邀请我去和岛上的居民们分享基督的信息。一个下午的余暇，我参观了捕鲸博物馆，短暂地游览了海港和码头。那是一个美丽的小岛。一天，我们上到了一处俯览大海的绝壁吃午餐。南塔基特岛的海面上风大浪急，我们听说了在过去的岁月里发生过的数不清的船只失事和各式各样的海难事故。在午餐的地方往前的海滩上，还能看见仍旧在岛上发射着光芒的数个灯塔中的一个。南塔基特岛距离马萨诸塞海岸很远，离大海的出口也有很长的距离。当地的人对大海存有一种深深的敬畏。在那之后的大约一两天，当我浏览到一段经文，想起了这件事。这段由尤金·彼得斯所写的引文，摘自于一本极好的小书，书名是《同一方向的长期顺服》。他写道：所有海洋的水都不能够沉没一艘航船，世上所有的麻烦也不可以伤害到我们，除非它能进入到我们内部里来。花点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吧，因为如果你和我一样，你会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麻烦有着某种程度的敬畏。坦白地说，我的意思是，有很多次，我允许自己去想所有的那些麻烦，因为残疾给我带来的身体上的麻烦，我是说我在轮椅上遇到的所有麻烦，骨折、肺部感染、膀胱感染、压迫疼痛，绝大部分四肢瘫痪者始终都得面对和与之抗争的那些麻烦。跟你说实话吧，如果我让那些畏惧进入我内心的话，我一定会被沉默并在忧虑和烦恼中淹死。所以我从尤金·彼得斯的那段引文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考虑一下吧，所有海洋的水加起来都不能够沉没一艘航船。只要海洋里的水没有灌进船舱，那艘船就是绝对安全的。如果水进入了船舱，那么这艘船的沉没就是命中注定的。同样的，世上所有的麻烦都不可能伤害到我，除非我让他们进入到我的内部里来。只要我不允许恐惧或担忧来控制我的心情，扼杀我内心的宁静或封闭我的喜乐，我就是安全的。只要耶稣是我这艘航船的压舱物，我就是安全的。这是神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所说的。在这世上你会遇到麻烦，振作起来，因为我已经征服了世界。朋友，这世界是一个麻烦的海洋，只要听听每晚的新闻，只要看看在中东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会让这些麻烦进入到你的内心。不要这么做，莫让恐惧或担忧把你沉没在灰心丧气的海洋里。振作起来，我确信耶稣已经征服了远远超过整个宇宙的所有的麻烦。这件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你一直向前航行。
今天为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cup，c-u-p， cup。如果查字典 ，cup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用法。下面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Many Americans drink a cup of coffee each morning。每天早上， 很多美国人喝一杯咖啡。Many Americans drink a cup of coffee each morning. Many Americans drink a cup of coffee each morning. 第二。In America, one cup is 8 ounces, or 236.5 cc's. 在美国，一杯就是八盎司，也相当于236.5 cc. In America, one cup is 8 ounces, or 236.5 cc's. In America, one cup is 8 ounces, or 236.5 cc's. 第三 Sally's cup size is B. Sally 的胸罩是 B 号 Sally's cup size is B.Sally's cup size is B. 第四 Christians say Jesus drank the bitter cup. This means that he was crucified. 基督徒说耶稣喝了苦杯，这就是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意思。 Christians say Jesus drank the bitter cup.This means that he was crucified. Christians say Jesus drank the bitter cup. This means that he was crucified. Cup, C-U-P,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单字。我希望您常常用 cup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Cup.
美国有一种邮票叫做 Forever Stamps, 永远邮票。这种邮票让你特别安心。在这种邮票还没有出来之前，寄信是很麻烦的，因为美国的邮费一两年就调一次，寄信的时候都要查查看邮费涨了没有，是不是要再补贴一分钱或是两分钱的邮票。如果没有贴够的话呢，信会被退回来，很费周章。自从邮局在2007年出了这种永远邮票之后，寄信就简单多了。这种邮票呢，上面没有标明邮票的价值，就只写了一个 forever 在上面，意思是当你买了它以后，不管邮票怎么涨，你都不用担心，它永远管用，你可以永远放心。永远真是一种美好的感觉。 世界上有什么是永远的呢？花会谢，草会枯，感情会变质，钱会用完，欢笑不久留，再爱的人也会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永远的拥有或是抓住，只有一样，那就是神的爱。神对我们世人的爱，起初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将来也还是一样。我们对神的爱起起落落，冷冷热热，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始终如一。不管我们多背离，只要转向他，他一定张开手臂拥抱我们。那份爱是 forever， 永远长存的。你一旦得到，就可以永远放心。听众朋友，您想要得到这种永远的爱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怎么样能够得到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完备的解释，你翻开圣经研读里面的话语，您就会了解。您有没有圣经？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要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耶稣与教师。
好了，玛利亚，又过了一次逾越节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回家啦？
耶稣应该是……哎，耶稣在哪儿？
哎，刚才还在这儿的，可能已经先走了吧。
你看他是不是改变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长大了？
不是，他好像突然安静了，思想深沉了，好像他要解决什么大难题似的。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
他一向就与众不同，可是他却是个好孩子，工作又勤快，心肠又好，又顺从，又讨人喜欢，又……
当他的使命跟奥秘开始向他彰显的时候，耶稣寻找单独而无人打扰的机会。当群众离开了圣殿外院，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徘徊着。现在他回忆起以色列的历史，在耶路撒冷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又非常清楚地重现在他的脑海当中，其中有很多事是发生在圣殿所建立的地方的。
对不起，先生，请问附近有没有先知的学校呢？
啊？什么学校？
嗯？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有一间特别的房间连接着圣殿，你看，就在那边。从那扇门进去，在里面呢，有祭司和长老们在教导年轻的学者呢。
谢谢你，先生。对不起，这座位有人坐吗？
你要坐吗？哎，请便。
谢谢。
你是新来的吧？
嗯。
一眼就看出来了，从乡下来的。
从拿撒勒来的。
哦，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那儿啊是个充满罪恶的地方，我从来就没有听到那儿有什么好事情。哎，你想做拉比还是文士啊？
我是非常愿意多学习些圣经，我想很有学问的文士和长老都在这教圣经吧。
也可以这么说了。可是啊，他们并不只是教圣经，他们也谈自己对圣经的看法。还有嘛，就是教一些历代传统的教条嘛。他们来了。
我今天我看到有几位新来的，现在我表示欢迎，欢迎诸位来参加这所神圣的学校。这里的老师都是以色列最出色、最有学问的文士和长老，在这儿你们可以学到全部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神圣的历史和法律。我们在这的目的是教导诸位，所以无论任何时间，要是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可以任意的发问，我们非常乐意解答一切疑问。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罪。诸位，什么是罪？
违背律法就是罪。
什么是律法？
律法正如上帝亲手写在石板上，在西乃山传授给摩西的。
同学们，罪过不只是如此，严格的遵守上帝律法只是罪恶的问题的一部分。要不犯罪，还必须要遵守祭司们的教训和言论。
老师，
什么问题啊？
上帝是不是过去、现在、将来永不改变呢？
圣经上的教训是如此说的。是的，上帝是永不改变的。
根据圣经，上帝的训词都是确实的，是永永远远坚定的。
孩子，你对圣经的知识倒很丰富。
老师，如果上帝的律法是诚实的、正直的，而且永永远远是坚定的，那么传统与人的意见同真理是不是没有关系的？老师，您说对不对？
你的思想有些混乱。让我们继续讨论正题。一旦犯了罪，要除去罪的唯一办法是借着祭司就在这圣殿中所举行的各种仪式。
老师，您是不是指着为罪而牺牲的羔羊呢？
一点都不错。
为罪而牺牲的羔羊是不是预表我们所仰望的弥赛亚所要做的工作呢？
弥赛亚是来把以色列人从罗马人的压迫之下拯救出来的救主，他是来做以色列的君王，要登上大卫的宝座的。
是不是以赛亚先知曾经说过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呢？
我想大概就是这样说的。
那么弥赛亚是不是应该像羔羊一样为人类的罪被杀呢？
诸位在座的文士跟教师们，对这问题有什么高见呢？那么我来回答吧。这个羔羊，我的意思是说，已经是下课的时间了，所以我宣布下课休息，到上课的时候再叫你们回来。诸位有什么意见呢？
奇怪了，他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然而他对圣经了解的程度，你我不得不承认是非常……
承认？或许，但是绝不能让别人知道。
那当然了，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对圣经的知识似乎超过了我们呢。他问题的深度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的。
他的思想敏捷，感受灵敏，富创造性。而且他只有12岁，
到底是我们在教导他呢，还是他在教导我们呢？
我们是教师，他只不过发问题，而我们回答。
我们真正回答了他的问题吗？
我想我们应该设法劝他参加我们的学校。
我们可能把他培养成以色列全国最伟大的教师之一啊。
我不知道以赛亚说，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有学问的朋友，不要被12岁的孩童的幻想引入了歧途啊！
我被引入歧途？才不会呢！
那你就得小心。我们要不要叫他们回来上课，然后拷问拷问这个新学生，看他对圣经到底知道多少？
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4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当天夜里，她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他不可。1连4天，他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他睡。我告诉他，我离他很近，会保护他的。可是到了夜里，他还是叫我起来陪他，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他消除内心的恐惧呢？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他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两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对他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她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她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他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使劲地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2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地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到第30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 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地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四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比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6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变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在圣经的提摩太书3:16-17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4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申命记》中6:5-7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 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听众朋友您好，请问您喜欢照相吗？摄影是很好的爱好，带给不少人快乐。如果您是摄影的爱好者，您知道用好的照相机的时候要先对准焦点才能照相。养家也是这样，要先对准焦点，先决定在您的家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才会建立一个美满、快乐、成功的家庭。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钱财、名利、事业、学业等，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训练他的孩子读数学、科学、外文等，好让他们到时候可以找很好的工作或出国上研究院。有人认为健康是最重要的，不错，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其他我所提到的都很重要一样。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建议您看看圣经生命记所说的家庭最重要的几点。圣经说要把神的话、神的诫命教导给您的孩子，这是父母最大的责任。生命记记载说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教导孩子明白遵守神的话是父母养家的时候要对准的焦点。请问你喜不喜欢看运动比赛？游泳、跳板、百米短跑等。运动人才不是一天做成的，他们从小就开始训练，从小立下目标，希望哪一天可以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会。通常是他们父母亲先立下这个目标，之后慢慢地培养孩子的远见和兴趣。基督徒所说的灵性方面的生活也是如此，应该由父母开始，由父母带头，把神的话教导给小孩子，慢慢地培养他们，帮助他们对属灵的生活感兴趣。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保罗提醒提摩太他如何的信仰神，说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的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尤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我相信你也有了。换句话说，提摩太的外祖母罗姨把神的话教导给他的儿女，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尤尼基介绍他的儿子提摩太学习圣经的真理，相信遵守。今天您和我一样，也要把神的话教导给我们的儿女，自己要先立下目标，帮助他们过属灵的生活，也要培养孩子们的远见和兴趣，慢慢地使得他们明白 过属灵生活的重要。也许有人问我，怎么样做呢？请让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您，好吗？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内人艾伦和我每天晚上洗完澡上床睡觉以前给孩子们读圣经。孩子很小的时候给他们读圣经故事书，他们大一点以后就开始给他们学习圣经原本，但是用的是比较简单的翻译本。孩子慢慢长大，他们慢慢地把圣经的故事和其他的内容读熟了。五经中神的话、神的原则、神的道德标准、神的爱都在他们的心里面生根发芽。等到他们长大成人以后，嫁娶的时候，他们自己就立下目标，让神的真理成为他们自己家之基础，而且继续地继承我们的方法，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们自己的孩子。朋友，欢迎您读圣经，让圣经帮助您对准养家的焦点。您一定要把最重要的摆在第一，那就是把神的话语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您的儿女。无论您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死亡的阴影中能给人带来安慰这个角度来说，圣经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无与伦比的。上帝为读者的永生提供了希望和确据。当我们所爱的人被死亡夺走时，上帝的书圣经也会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慰藉。死亡这个敌人既进入豪华宫殿，也进入小木屋，他使丈夫与妻子分离，他把小婴儿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他把甜蜜的幸福变成黑暗的绝望。当亲人去世时，人们通常会请求牧师说几句安慰我们的话。这些话从何而来？文学作品、诗人还是哲学家？翻遍你书架上所有的名著，你也找不到一句凡人所写的话能在死亡降临时带来持久的安慰和希望。只有一个来源能给人抚慰和力量，那就是圣经。你可以从上帝的书中读到下面的话语：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诗篇23:4。但现在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是睡了之人的初熟果子，等这朽坏的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穿上不死的，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死被得胜吞灭。哥林多前书15:20-54。到那时，死去的人要先复活，我们这活着的要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永远与上帝同在了。因此我们要以这些话彼此安慰。帖撒罗尼迦前书4:17-18。上帝要擦去他们眼中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哭、哭嚎、疼痛，先前的事都过去了， 启示录21:4。死亡是我们的敌人，人类创作的所有美妙的诗歌和哲学作品都无法改变这一冷峻而阴沉的事实。然而，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是一个早已注定会被打败的敌人。因着上帝的大能，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死亡只不过是充当引路人，将一切信耶稣得救的人接引到上帝的面前。前面那几句上帝的话，以及圣经中其他类似的关联话语，古往今来为千百万人擦干了眼泪，带来了希望和安慰。的确，圣经是一本充满奇妙安慰的书。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 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电脑，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是 www.smzg.org。您上网不但可以听到当天的节目，还能够听到以前播出的节目，同时网上还有很多文字资料。我再播报一次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因特网网址 www.smzg.org。如果您有任何感想、问题或是建议，我会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好吗？拜拜。